第十七节，1964年1月20日。注：真说，现在当他传述在此时，他不在脑内先听见字句，然后才说出来。现在没有有意识的知道他将说什么，他只是开口说话。中音的确是对梅尔巴现在住的半层的一个极佳的描述。如你们推论的，它是给某个发展阶段的人格的一个等待层面。我自己并不在中音，中音包括了在各种发展阶段的一大堆片段体，只不过在这一点，他们还没获得充分的知识或操纵能力去更进一步。就是说，他们可能是在种种不同的演化阶段，却只在一个平平的成就层次。他们并不优秀，但也没失败。他们以一种相当解离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。在某些方面，他们可能对你们有帮助，他们的讯息可能很具有效性。在另一方面，他们也可能不值得信赖，只因为他们的成就层次不高。如果他们出错，那是无心之过。译注：许多通灵现象里的灵可能出于此。以下赛斯评论罗的创造力出不来的原因。我想谈谈去东此时累积成你的疾病的情况。你的神经质、恐惧、缺乏信心与就利用你的艺术能力而言的缺乏焦点的心灵情况，开始像许多同心圆的墙似的累积，自我越来越禁锢你。你底下潜意识的疗愈能力及隐藏的潜意识活力变得阻击起来，似乎无法释放。自我是极端重要的，不过它只是你称为你自己的一部分。你的艺术能力并不属于你的自我，不过自我是隐藏的自己在如你们所知的物质宇宙里操纵的工具。当自我或多或少地卷入恐惧时，它不再是个有效的工具，反而变成不断打你的脑袋的锤子。自我必得轻轻地坐着，不然它能窒息在底下的才能。你的潜意识比你所知的是你更大的一部分，而自我只不过是潜意识的最表层。且说当这自我变得过于关心实际的事情时，它变得过分受制于负面反应，它们自动创造属于自我的恐惧模式。这些恐惧并不属于潜意识，然后这些恐慌及疼痛之物质化在身体上呈现，被自我投射而窃取潜意识心的力量。换言之，自我变成一个捣乱的而非创造的工具。在过去，你并没正确地理解这关系，你理解那破坏性的倾向，但你将之放在潜意识里。鲁伯对你说过的游离是个极佳的训练，保证你最有效的利用能量的一种方法。我并没建议以任何方式忽略自我，只不过不容许工具变成了主人。当然，自我和潜意识两者实际上是一个，潜意识形成并投射物质化的自我，作为它能达到其目标的工具。当这些目标与才能被单单归于自我时，他们可以说是被砍了头。你自己的潜意识是你的个人性和人格的源头，你的才能由之涌出。当自我太担忧日常的事物时，工具被堵住了，变得没效率。游离，我将给你许多达到它的方法，使工具畅通是绝对必要的。自由工作的潜意识或内我 是完全能照顾所有实际的考量的，并会利用自我为一个工具而保证这被做到，游离将力量放回它本来属于之处，开始瑜伽练习，并忠实地跟随他们。你在将入睡时的几个自我暗示的经验是受困于自我的，以肌肉僵硬的说法去想，你便明白我的意思。要在一种瞌睡的状态暗示，别想去胁迫或命令潜意识，他们只需暗示。你们对自然的爱好是另一种游离的方法。约瑟，游离事实上与你人格的创造面向有更强的统合，它将你的创造才能放回到驾驶座上。发现以上提到的练习比你想象的更有益。由于你在某一生是如此好逸乐的人，有时你矫枉过正了，你将自己绑得如此紧，以致有时几乎无法呼吸，过犹不及。信任你的直觉，你根本不必怕他们。我承认，一度在你的发展中，你的冲动并不是最好的，那并非你现在将他们一棒打死的理由。你在工作及生活习惯上的纪律是可佩的，你不必觉得他们将令你松懈。为了你自己和你的艺术，你必须容许自己更多的内在自由。在你目前的人格里有个倾向，将纪律铸成一个锁链，绑住你强烈的创意倾向。害怕时间不够，便会储藏它，储藏它就是勒死它。但增进时间并不是储藏它，却是让每一刻放大，以致变得比一刻要大，而只有你潜意识驱力的强大自由才能达成这个。只因鲁伯早年环境不舒服的特定经验，为了存活必得游离，所以很早学会。无论如何，你俩在互动，而由于鲁伯是极为直觉性的，有时他对你有帮助，而在别的时候，鲁伯在你的心态具体化之前便感受到它了，而这令鲁伯进入一个过度忧虑的状态，那对你俩都不利。罗问，真想知道，当我们的狗死了，我们的两只猫也死了时，在这间房子里发生了什么事？赛斯说，刚在你们的动物死前，围绕着你们人格的特定氛围是破坏性的，发生短路的，并充满了内在的恐慌。这在你们的层面是个自然的发生。事实是，动物传染了你们的情绪，而按照他们较差的能力转移他们。当然，病毒及感染在常，他们本身是无意伤害的，挣扎的小片段体验。信不信由你，你们对所有这种病毒及感染一般是免疫的。理想的说，你们本可和平共处，唯有当你们给予无言的同意，这些片段体才能施加伤害在你们身上。到某程度，像家庭宠物这类依赖性生命，是依赖你们心灵的力量的。我想澄清，动物们当然有精力维持它自己的健康，但一般而言，这是被它们与之有情感连接的人类之活力强烈的加强的。真在动物之死前的感恩节，强烈的憎恨你的母亲，并且很有道理。既然你母亲给的强烈负面暗示，实际上代表一个转捩点，且非好的转捩点，那暗示作用于你俩身上，也作用于动物的身上。游离将去除负面暗示，而是极端有益的，它也不难做到。游离能令你们忍受你的父母，且帮助他们。近来你自己，且在鲁伯的帮助下，在这方面有点发展。 鲁伯从你则得到在自律和控制上的助力，那在传导强烈的直觉能力上是必要。你从鲁伯收到必要的自由与对你自己的直觉力量必要的信心。在你的个性里有矛盾的面向，举例来说，你直觉的一直与自然有个和谐感，然而同时你不信任无法以物质的说法证明的东西，你与在自然背后的东西有个自然的亲切感，就是说你感受到自然的精神，而在同时你有不信任你所无法实际看见嗅到或触及的东西的清香，这显然是矛盾的。幻想令你扫兴，知性上你想避开它，然而你的想象力织出神奇的网，虽然你既不相信幻想也不相信网，你的画作一开始就显示你有前途，你的想象力是丰富而多变的，但你害怕你现在的母亲的夸张感，那常常导致非故意却纯粹的谎言与不诚实，以致你否定想象的才能，以免他也引你到欺骗的手段。当然这发生在一个年幼的时候，在当时你几乎崇拜你母亲，这导致对潜意识与想象力的自由之这些冲突感觉。加强这些不幸的情况，我们有从丹麦那生带来的对冲动的不信任。当然你的母亲无意伤害你，就你的父母而言，真游离到某程度，在这方面你可以信任他的直觉与判断。在佛罗里达他常说，你的父母不会像你假定的喜欢看你回去，他的强烈的感觉你该借钱买间公寓或什么的，是你能得到的最好忠告。再次，这似乎并非一个实际的解答。往回看，你难道不同意那是比你终于选择的解答更实际吗？这资料绝无意损害你的信心，却只要显示给你，你已开始弥补的过去错误。你俩是以一个团队的样子运作的，为了这理由，你们必须了解你们特殊的力量及弱点何在，并且知道在那个努力的领域里，你们能信赖种种的能力并避免种种的陷阱。如果你在迈阿密甚至后来在塞尔听信他的话，你会免掉真的只能被称为的一个痛疾。罗伦非常像你现在的母亲，虽然也有父亲的特点，双亲都是强烈发展的情感脆弱的人格，扭曲且实际上被推挤的变了形。三个兄弟对这夸张的有力的且在父方隐藏的感情主义反抗，约瑟似乎捡到父亲的戒律与秩序，罗伦也是。不过在父亲的例子里，这些仿佛的特点实际上是冻结的，包装在强迫性里的感情主义。由于父亲以挑剔的强迫冷冻情绪，他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比较不危险，而在别的方面比较危险，因为强迫的架构永远威胁要爆炸。再说一次，游离不只是你们最好的武器，在帮助你们的父母上也是最好的工具。